欢迎收听微光中的北极星，准备好从这里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嗨，我是微光中的猫 Claire， 又到了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的时间了。这集节目的主题是从性与能量的关系谈到爱与被爱以及沟通。爱与被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时也是伴随我们一生的课题。如果你能够从能量的角度来看爱的议题，也许你就能让爱的力量成为推动人生蜕变的关键。好，那这个其实是在拿破仑希尔的《思考致富》的应该是第十二章就有讲到，就是具体来说，其实真的没有人知道要怎么样把性能量转换成这一种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但是它里面有讲到，所有的业务，就是那种厉害的业务，他们都天生知道怎么样转换这个性能量成为个人魅力。虽然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他们有做这个转换，但是他们必然是已经办到了。那他在里面讲到一个比较具体的，大家可能比较可以 follow 到的，应该就是他有提到，一个企业家如果他要成就一个伟大事业的话，幸福的感情关系其实是重要的。那他在讲的就是爱，就是呢，一个人他有一个远大目标，他在外面打拼，如果他想要成就无与伦比的那一种大成功的话，他其实会需要内心的安定。所以呢，家里面的他的另一半，他的伴侣就显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毕竟他是那种老一辈的老先生嘛，这位爷爷都已经坐古了。那他在旧的时代在诠释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观念里面当然就只有婚姻嘛。但事实上在现代，我的观点已经不只是婚姻了，就是但凡你心中只要有一个有承诺的关系，就是互相有承诺的关系，它就形成了这个成功的条件。这也是一种性能量的转换，就是呢，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这个爱可以驱动你去达成更大的目标。因为呢，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你会心甘情愿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办得到某一种牺牲的，它是可以激发你的某一种潜力的。所以呢，在拿破仑希尔的那本书从第十二章左右开始，他就在讲这件事情，就一个企业家他的私领域是让他感受到一种归属感，一种满足，一种被爱，就是爱跟被爱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进入我刚刚在讲的圣经预言书那本书第九个觉悟里面在讲的爱再加上爱，它是双向流动的爱的时候，这股能量会怎么样？会扩大。好，那这个扩大，从能量的角度来说，这世界上所有一切都是等价交换，你付出多少能量，你就会获得多少能量。所以你在事业上想要获得大的成就，你必然要用大的能量去推动它。那如果用你个人的能量去推动的时候，你就只有个人的原本的这个一的能量。但是如果今天你可以有这个缘分，能够有一个人或是一群人，因为这不只是讲爱情关系啊，还包含家庭关系，还包含朋友关系，总之你只要是能够进入那一种无条件的爱，就是双方都是那一种，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我想对你好是因为我想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对你好是为了从你身上得到什么。那如果你能够进入这一种双向，就是所谓真正纯粹的爱的时候，在任何两个人之间，这股能量都是会融合在一起，增加，就是扩大，然后再回到彼此的身上。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你原本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一，但是你今天有这个机会，然后你可以让你的能量，因为透过跟别人的能量共振，可以扩大，你的能量体就变更大。那你的能量体变更大的时候，你就可以推动更大的事情，因为你有更大的动力了。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拿破仑希尔那本书后段第十二章在讲性能量的转换 跟圣经预言书的这个能量的流动的方式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看，你就会看懂。好，请问这个双向奔赴是只要双方频率对上就好，还是说双方都要做好内在功课才能达到那样的能量运作？我想应该是频率对上就好了，因为内在功课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它是一个长期的抗战，然后并不能够说内在功课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成就，它才能够办到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其实爱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一种本能。然后就是在那种物种繁衍的，就他们你情我愿的情况底下的结合，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爱的结晶嘛。对啊，那这是一种，就是爱，它是一种天性，它是一种本能，就是每个人都是天生就值得被爱的，每个人也都是天生就知道怎么样去爱。那只是说，我们可能困在某一些细胞记忆、过往的创伤，或是我们成长的环境的压抑。导致我们忘记了怎么样去正确表达爱，所以你看像我们现在，比如说以亚洲区的教育方式来讲好了，它其实是非常压抑孩子们，就是阻止他们去追寻自己真正所爱的东西。然后我最近就听到好多，因为像我昨天跟朋友见面嘛，那我们就在讨论，就是有一些家长，有可能是大部分的主流家长会在。孩子要考什么会考，或是要在什么求学升学阶段的时候，会帮他断网路、没收手机、不准他打游戏之类的。我觉得这种超级违反人性的啊。对，那其实我会觉得说，大人们可以扪心自问，就今天如果你跟孩子换个位置，你跟你的小孩交换身份，你受不受得了那一种从早到晚只能念书的生活？如果是我是不行呐、啊，那反而是如果你让我能够在每一天，我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时间，可以去放松，然后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喜欢做的事情。那我的内在满足了之后，自然我就会觉得说，那在课业上面我会愿意努力嘛。可是如果你一直很填鸭我，我只能够做功课、做功课、做功课，那我就会很讨厌功课。所以之后我就物极必反，我真的就是会很排斥学校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属于这种基本人性的这种概念，家长们应该是要有这个概念的。但是你去看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些家长做这些事有点太过 push 孩子，他背后是因为爱，因为他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爱的方式。但是这个。就是这种表达爱的方式，是我们的社会框架，或者是原生家庭，或者是成长历程，然后导致有一些人他是处于一种控制的状态，他误以为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控制，但事实上他只是用错方式，不代表他不会爱，他心中是有爱的。好，所以频率对上就可以了。那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平衡的爱与被爱，那个是一个课题，是每个人要学习的课题。通常有个人魅力的人也是很有自信，没错，自信本来就是个人魅力的一个基础。好，那自信这件事情是可以练习的，后天可以练。很常在猫咪身上感受到无条件的爱，没有错，猫咪跟狗狗。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只会无条件的爱，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练自己的那个，就是你想要让自己的能量是可以一加一大于二的话，其实常常跟家里面的猫猫跟狗狗去进行这种爱的交流、爱的抱抱，你真的你的那个能量就会一直在扩大。当你身上的能量够大的时候，你其实不太会输，你的运气会非常的好。然后身边人会很喜欢你，因为当你的能量够大的时候，大家会朝你过来，因为你是一个能量的强者。好，那很多好事都会在你身上发生，所以呢，去练，修炼这个能量体，我觉得是一件好事。爱的方式错误，感受到会不知道如何回， 如果是我的话，会跟对方沟通，看对方是不是我想要跟他沟通的人。如果说他对我来说是有一定地位的话呢，那他对待我的方式错，我会试着跟他沟通。如果他对我是真的是爱的话，他会体会到我的需要。我现在在这个时候，我需要的就是一个抱抱。然后现在这个时候，我需要的就是你让我撒娇。然后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我需要的是你帮我一把。对，所以就是我记得我曾经在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参加一场比较高阶的会议。然后呢，在那个高阶的会议里面，有一对我很敬重的夫妻，他们对我来说也是我的贵人。他们夫妻两个都是狮子座，现在年纪都很大了，已经是老爷爷跟老奶奶了。那但是呢，在那一场会议散会的时候，我们要从2楼走到1楼，然后在那个楼梯间，楼梯下楼梯的时候有一个转角，结果呢，这个太太呢，她顾着跟别人讲话，就没有留意他的步伐，结果他就跌倒了，然后他就真的从楼梯上跌下来，然后他就扭伤了他的脚，扭伤他的脚。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其实在隔2天就要全家一起出国，所以呢就变成那个太太，因为她脚扭伤，她就不能出去，因为那一次扭得蛮严重的。那结果呢，先生，他那个时候一看到他太太受伤，他冲下来就骂他，就骂太太，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哇哇哇的这样。但是呢，在那个当下，我其实心里面知道，原来有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是，我太担心你的时候，我要骂你，是用骂的方式。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个就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的复制模式吧，我相信他以前接受爱的方式应该就是被骂，他的父母亲可能因为担心他，所以在表达爱的时候是用骂的方式。就像我刚刚举例，有一些家长，他爱小孩的方式是控制，所以呢，这其实都会让一些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学习，就是原来父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是这样，他就会误认为这样子表达才叫做爱的表达。那你就必须要，就是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对象的时候，你必须要理解他，就是你不要去指责他，因为这不是他的错，这是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学习历程带来的后果。但是呢，大家都已经长大了，这个模式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对方愿意。所以如果我遇到这一种状况，就是如果说，有人爱我的方式是骂我的话，我会好好跟他沟通。我这个人经不起骂，然后呢，我这个人也经不起排挤，因为我以前就有承受过，就是2次被霸凌跟排挤，是冷暴力排挤的经验。所以其实，如果我一旦觉得有被排挤的话，我的反应其实是很强烈的，我不一定会表现出来，可是我的本能反应都是远离。就是我会远离这个让我觉得失去归属感的地方，那这个其实都是成长历程造成的一种本能反应结果，因为我们都要自我保护嘛。那所以呢，我都会好好去沟通，就是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我，因为这种方式会让我远离，而且我不能控制我自己，因为那是一种本能的远离。好。那所以呢，如果你碰到爱的方式错误，你感受到的话，你就是去沟通。因为，我不知道这边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很流行爱之语的测验，应该在网络上 Google 可以找得到爱之语的测验。那这个测验呢，是在测你在接收爱跟表达爱的模式是什么。有些人的爱之语就是他需要为对方做事，他需要去照顾对方，然后这个是会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是被爱的方式。那有些人是肢体的碰触，像我的话是所以我需要现实中的见面，然后我就是喜欢抱抱跟撒娇，在对方身上蹭蹭的那一种，我就很猫，就真的很有猫性。然后这种就是我的爱之语，就是 肢体上面接触会让我感觉被爱，会让我很强烈的感觉到爱。所以这个爱之语的测验，我很建议大家可以去测测看，你就会知道你需要的爱是哪一种。那你可以去跟对方沟通，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是可以跟好朋友沟通，然后家人也许也是可以沟通的，就是。没有人天生了解要怎么样正确的对待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呢，我的哲学是我会教对方怎么样正确的对待我。那如果教不会就放手，因为我的上一段感情就是这样子。我记得我要提分开的那一天，然后我就约他吃饭，然后。我们在一起这么久的时间，可是我吃完饭，我跟他说，我们的缘分就到这边了，我要结束这段关系。然后呢，他就问我说，还有挽回的余地吗？我跟他说没有，他就真的不挽回了。好，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就好了，就是这么多年的时间。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我要的是什么了？然后他没说话，一脸茫然地盯着我看，两眼无神。然后他摇摇头，在那一刻才是我真正心凉掉的时刻。因为我们每一次冲突、每一次吵架，还有在平常，很多机会我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都有告诉他，就是当我生气的时候，你要怎么对待我才是对的。就我在生气的时候，我不喜欢吵架，我是一个很讨厌吵架的人，所以我通常会需要静下来，冷静一下。你先让我冷静，然后让我把心里面的感觉，还有这所有的一切都想清楚，然后我们再来沟通。我觉得吵架没有意义，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意义。对，但是，不管我怎么样跟对方沟通，跟表达我的需要，如果我的需求一直被忽略，一直被忽略。其实我其实是一个很不会跟对方提需求的人，可是如果我一再而再的提了第二次、第三次，那代表那真的是我的需要，我不会无理取闹的，一定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才会反复提起。那可是，一直被对方忽略，到了有一天，我就会意识到，他其实真的没有把我的需要放在心上。所以这不是我要的关系，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因为这代表我要一直去压抑我自己，一直去忍耐我的需求被忽略的感觉，这就会进入我刚说的那一种被排挤、被边缘，然后失去归属感的感觉。这里不是我要待的地方了，因为这里的人不了解我，他也不在意我的需要。重点是我表达得这么清楚，他却没有放在心上，这个是让我觉得最最最心死的一件事情，就是真正死心的那一刻，就是他跟我说他不知道的时候，然后呢，我就觉得很感慨，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会不断地试着跟对方沟通，可是如果对方一直都不当回事，而且。甚至在激烈的冲突那么多次之后，依旧没有把我曾经跟他沟通过的事情放在心上，我真的就觉得，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所以这个是我过往的一段经验，就是如果我对一段关系是认真的话，我真的是会一再而再的去沟通重要的观念，直到撑不下去为止。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尽最大的努力，然后尽人事听天命嘛，尽份随缘。你已经尽量的做到，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做更多了，但对方还是接不住这个球，那也就是缘分尽的时候。好，所以今天就是要谢谢 Mira 的提问，他提到的，他问的是性与能量之间的关联还有运用，然后我们就聊到了这种从能量，然后讲到爱跟被爱，跟讲到沟通。所以呢，谢谢提问。这一集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节目，也请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并且在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好评。 如果你想要取得更多资源，也欢迎你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注册加入微光猫宇宙。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集节目见。Thank you.